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传承大安住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天边无际的友情而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好的，那今天呢，我们接着上一堂课的内容，这里呢还是讲到了往生四因当中集资进账里面的忏悔值的部分。那么上一堂课的话，主要是讲到这个要忏悔往昔所造作的这个无间罪的这些严重的罪业。那么以此的话就提到的这个杀害这个父亲杀害母亲的这样一种严重的罪业。那其实呢，作为我们现在的这个大部分的像这样和平时期的这个众生来讲，杀不杀母的情况是很少出现的。但是呢，就是对于父母不孝顺啊，甚至于比如说这个殴打父母啊，辱骂父母啊，还有呢就是指使父母这个做事情啊，这些事情的话可能会比较多一些。那所以在这里也是用了大量的篇幅呢来这个宣说这个问题，来告诫呢有缘的后学弟子对自己的这个父母呢应该要恭敬诚实啊，要讲究这个孝道的一个问题。那对于整个这段内容总体上来说呢，还是属于在忏悔值的部分。我们说呢，本身这个无间罪它的罪业呢非常严重。那在他这个详细宣说的这个内容里面，就是具体的来忏悔无间罪的这个内容当中呢，对于破这个出佛身血和那个破和合身呢没有占用很大的篇幅。他占用的这个篇幅比较大的呢，一个呢就是杀师，还有呢就说是对这个师不恭敬，另外一个呢就是杀害父母，还有呢就是对父母不恭敬，是把这两点呢作为一个重点来进行说明的。那我们要了知，如果因为上堂课我们也讲到了一些忏罪的方便，那如果要想让自己的相续当中的这个罪业得以清净的话，最好是在自己平时自在的时候呢就历历的这个广作忏悔。忏悔它的力量本身其实是很大的，就像这两年上师讲的《金刚庄严论》里面啊，它就有这样的校正，就是真正的这个通过这个大乘的佛法，令自己的大乘种性苏醒之后，那么大乘种性的这种善根就是立誓呢度化一切众生啊，这样的一种殊胜的这种善根苏醒了以后呢，他就会有这样的功德。包括呢我们这里说的你忏悔了之后，那对于往昔的这个很严厉的或者很严重的这些罪业呢，他就会有这个比如说迟入啊，速出啊，这个词啊就是迟，就是推迟，推迟堕落就叫迟入啊，迅速出离，就是就像我们前面举过例子，就是有一些修行人寄生当中呢曾经造过很严重的罪业，但是后面的话他历历忏悔以后他虽然呢也是显现的堕到地狱当中去啊，临命终时之后呢堕入地狱，但是就像拍球地狱一样下去了马上就上来了。这样的话就相当于就是一方面就是也是因为往昔的这种业缘呢，因为罪障很重啊，所以呢必须得要堕落地狱，但是的话他感受的这些时间地狱的那种时间和痛苦完全跟不忏悔的人呢是完全是天壤之别的。就我们平时习惯性的也叫做拍球地狱。什么叫拍球地狱？这个球就是把它拍下去它马上就弹起来，就这么一下挨到地上马上就跳起来。同样的道理就是说，你这个堕落之后马上呢就能够出离，就能够从地狱当中解脱出来，叫拍球地狱。就是用这些都是依靠忏悔的力量可以做到的，并且呢还能感召到它的这个时间缩短啊，然后痛苦减少啊，就会有很多就是大家看起来呢好像都是还是堕地狱还是都堕，但是呢堕下去所感受的这个苦受啊，时间啊，迅速出离啊，这些方面的话就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忏悔它是有它的很大的一个必要性有它一个很大的必要性。所以每一个这个希求净土的这个修行人还是要呢自己平时呢 要经常常做忏悔啊，常做忏悔啊，经常这个要修这种法行呢，来清净自己的业障，这一点还是很重要的哈。那我们今天呢这堂课还是讲到的是这个就是孝顺父母啊，然后讲到一些公案呢，都是属于曾经殴打父母，然后辱骂父母啊，然后这个指使父母做事啊等等，这些他会有一些过患啊。所以再次的在这里声明的话，也是希望大家呢也能够这个学习了这些道理之后啊，要好好的这个去恭敬诚实父母啊，不要呢这个让他们伤心啊。另外一方面呢，就现在也已经要过年了，那我们一个方面也是也祝愿这里提前呢祝大家这个新年快乐，另外一方面也希望呢新年能有新气象，也希望你们在这个过年期间的话也能够用自己不同的方式啊，能够安慰得到父母，让这个父母呢心生欢喜，就是对老人的这种慈孝的话，也是我们修行人的一个本分啊，这也是我们应该做的。那下面啊，我们继续来看一下今天所讲到的几个公案。第一个的话是说到这个殴打父母的罪过呢，也是如此严重。这是呢一种例子啊，就是从前呢有一位商主名叫扎俄之女，她将几天中做买卖攒得的收入供养母亲。在她即将启程去海岛取宝时，母亲劝她不要去。他执意不听，母亲一边哭一边拽着他的脚，他气愤地说，我要去大海取宝，你竟然说此不吉利的话。这个公案的话在前段时间前面的有一堂课辅导的时候呢，我也引用过这样的一个公案，引用过这个公案，因为当时那个是在讲朱星吉的一个，他那个也是跟着商人去取宝，然后路上的话商人也是忘记了把他给丢掉了，他带着两头驴到处寻找的那个公案里面我也提过，就是有一个比较像的扎俄之女的这个公案。那么在这里的话就这个地方的原文上面的话就已经把它引用出来了。他这个当时我们上一次也分析过他的那个心态啊，一般情况下这个要想出海取宝，本身取宝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所以大家都会这个图一些吉利啊，然后做一些吉祥之事。但他的母亲哭的话在印度的传统里面就是不吉祥嘛，那就是不吉祥。然后这个但是说起来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因为他出去做的这个事情也比较危险。但当时的话他就很执着想去这个海岛去取宝。其实这个扎俄之女上师在这里讲了他整个这个公案的过程，这个在前行当中是也是比较细的，就上师把这个公案的细节呢就描述的比较到位，大家也可以在讲记里面看一下啊。就一方面的话其实这个他之所以他是个男子叫扎俄之女的话，是为印度的一种民俗，就是为了让孩子能活得下去的话就取那种贱名或者说不好听的名或者是女人的名字，这样的话这个孩子就不容易夭折。其实我们小的时候也有这种说法，小的时候经常会给这个小孩子就起什么狗蛋啊什么这种就是很贱的这样的名字呢，这个孩子就会活得比较皮实比较健康，就不容易那个就是活不下去的这样情况，这是老人的一种说法，也很传统。那么后面呢其实这个孩子他是比较有福报的，他自己本身是商主的种姓嘛，他是商主的种姓，他其实福报很大，但是因为母亲呢他的丈夫就是这个去大海取宝呢就这个死去了，所以说他就很不愿意自己的孩子又去从事这种行业呢，他就骗他说他父亲是卖粮食的种姓，他呢去卖粮食的话就能挣得到四元钱了，就每天其实卖粮的话每天所该挣到的钱应该也就这么多，他又去做这个的话，那么卖粮的同行呢又不愿意他在那里做，然后他又去问他母亲说我父亲到底是什么种姓，他又说母亲又说是卖香的种姓，那个时候他就每天又挣到八元钱。 然后呢，这些其他的卖香的人又禁止他卖香，然后他又问母亲的话，他母亲又说是卖衣服的中心，他就每天又能挣到16元钱，但是呢，每次挣到的都供养母亲了啊。到最后的话，他母亲又一次骗他说他是卖珍宝的中心，他每天就能挣到32元钱，就说明这个孩子其实也是蛮有福报的，他不管做什么生意都能成功。而且呢，就是他母亲跟他说的这个越来越他这个怎么说呢，卖粮食跟卖珍宝毕竟是不一样的，他那个就是挣的钱反而越来越多，他也孝顺，就是把这个所挣到的钱呢都会供养自己的母亲，但毕竟的话不是这个，他本身不是这种种姓。后来当地的商人呢可能也是就是觉得他不应该做不符合他种姓的事情吧，就直接说你是到大海中取宝的商主种姓，你应该从事符合自己种姓的行业。后来呢，他的母亲就死活就不愿意嘛，就说去取宝的话，就你父亲和祖辈都是因为取宝呢而丧命呢，就说你要这样的话也是死路一条啊，就怎么样都不愿意，他就不高兴了，不高兴了。而那个当时因为这个心态上面没有调整过来，就用脚呢狠狠踢了母亲的头，然后一走了之。那这一段的这个内容啊，虽然我们现在这个学佛的道友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但是呢会有一种可能性，就是在你跟母亲的意见相左的时候，比如说你的家人希望你这样你又不希望这样，意见相左的时候呢，就我们会容易生起嗔恨心，尤其你觉得你做的这件事情很对啊，我不能说是啊，这个我又不去那个海里取宝，但是你觉得你做的这件事情是很正确的很对的话，就容易升起这个嗔恨心。那你做的这件事情本身是对的，这一点无可厚非，有可能的话就是比如说你坚持想学佛，你家人不让你学佛，那当然你做的事情是对的，但是你因为这个原因就是跟父母的意见相左，然后你想坚持你自己的这个原则，而对父母发起的嗔恨心的这一部分是错的啊，这个的话我们应该要分析到位，要分清楚哈。就是你可能自己想坚持的这件事情并没有错，是一件好事情，但因为呢父母不同意，跟他们意见相左，你不能埋怨说啊父母不讲道理，父母坚持的这个事情是不对的，所以我就可以对他们呢这个苛责呀，或者指责呀，或者批评他们啊，这样子的话作为从子女的角度上来讲也不合适。就是从子女的角度来说，即便子女所坚持的这个事情是对的但父母呢跟你的意见不统一，我们也只能心平气和的，然后自己的话可以默默的坚持自己的这个原则不管父母就是说你也好骂你也好，你不能够对他们就是反过来呢就开始去反着跟他们吵啊，或者辱骂呀，或者用这个比较刺激的语言去刺激就是这样的一种方式。这个大家呢尽量的还是把握好一个原则，因为你像这个匝额之女呢，从一个角度啊，从匝额之女的角度来看，她其实的想法就是很正常的，从她母亲的角度来看，她母亲也没有错，因为怕孩子出事嘛，一去不复返，所以就不愿意孩子去，前面的话还一次又一次的骗他的孩子，就不敢说他是取宝的种姓。像这些的话两个人都没有什么错，最关键的就是什么呢，当他觉得他想要去这个写就是这个继承他父亲的这种行业，而硬要这样去做呢，本身按道理来讲他这个想法也不过分嘛，就是没有错。然后呢关键就是什么呢，就是母亲是因为疼爱自己的孩子啊，怕他一去不复返呢就留他，而他的这个行为上面的话就出问题了。如果他当时能够温和的，就他执意要去，但是他不要用这种这个比较极端的态度来对待母亲的话，他就不会招染那些罪业。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评判是非呢，并不是完全是在这个事物的现象当中非要说一个你对我错，或者说我错你对，这个已经不重要了，最主要的是你的那个态度，你有没有源于自己的父母升起不该升起的一些嗔恨心啊，一些过激的语言来去责骂呀，然后对他们表现出来的这个让他们很伤心的这样的一个态度啊，这个是最主要，谁对谁错已经不重要了啊，谁对谁错已经不重要了。所以大家平时在 日常生活当中呢，不要完全落在现象当中，回头呢自己还觉得委屈，还觉得父母不对，然后的话就找不出来这个问题在哪里，然后经教里面又要求我们孝顺，自己又搅在那里的话，不知道如何取舍。其实这个取舍很简单，世间上的事情哪能分得那么清楚呢？就是谁就是对的，谁就是错的。你站在不同的角度来讲，你就像这个地方我们讲的这个公案呢，其实这个孩子呢，从他的角度来讲也没错，母亲的话从他的角度来讲也没错，到底有什么对和错呢？但是中间呢出现了这样的一个交集的话，就这个因为孩子的嗔恨心就出问题。所以我的意思的话也是说，就是清官难断家务事啊，跟自己的这个父母也好，爱人也好，孩子也好，你真正的能够说得很清楚，说确实就是谁对或者谁错吗？其实是很难讲得清的，只不过大家所这个站在这个角度不一样，看待这个问题的这个方式不一样，仅此而已。所以不要在这上面太计较了，只是呢希望别人能够顺从你的想法，你的想法也是站在你的角度来考虑的，它也是一个侧重点的一个角度，你认为这样是好的，那为什么不能够去随顺和包容别人的角度呢？那说到这些问题呢，还是这句话，谁对谁错其实不重要，关键的话就是我们还是要保持一个比较温和的态度，一个比较包容的这样的一个心态是很重要的。这只是呢这个基本的原则，最根本的原则，比如说我一定要坚持我学佛的这种原则，当然我们不能够退让。除此之外的话，在其他方面，一方面也不能够对父母的要求过高，另外一个方面的话也是尽量的还是要去随顺他们啊，就是即便是真正的在一些关键性的问题上意见相左，那我们的态度也不能够就是用那种比较刺激的这种态度啊，然后伤人心的那种态度呢来去对待父母，终归呢是不太方便的，这一点还是有罪业的哈。这个你们如果要想往生的话，这种罪业也应该要顾虑，那也应该要顾虑这上面的话，就是因为毕竟父母是一个很严厉的对境。刚上一堂课也曾经讲过嘛，从这个出家人的角度来看的话，其实父母与上师等同啊，他都是一种很严厉的对境，是不能够随意的舍弃他们啊，或者伤他们的心啊，或者不孝顺啊，这些都是不合理的。那当时他因为这种业力呢，以此业报在海上呢，船只就毁坏了，他独自一人呢幸免于难，四到处漂泊，就是已经迷失掉了，就在这个远处的话四处流浪。那因而呢，就是但是他又以呢往昔这个供养母亲几次银币之业，不是他当时挣了四枚银币、八枚银币这个16枚银币还有32枚银币，他都很孝顺，全部都供养母亲了。所以他又在数千年中啊享受天人的安乐。这一段的这个内容的话，他是那个在前行当中，他是有那种就是说当时那个船只损坏了之后的话，他不是幸免于难，他就在这个往南走，他就流浪到一个地方呢，就发现一个叫欢喜的城市，然后他受到4名天女的恭敬城市，后面的话又到一个叫做巨喜城市呢，受到8名天女的恭敬城市，再往后呢又到一个叫做这个就是他的那个福报更加圆满的一个香醉城市，受16名天女的这个恭敬城市，最后的话就到了一个地方叫梵师这个城堡，受到了32名天女的这个恭敬城市，就是一个看着比一个好像就更加殊胜啊，更加有福报的一种现象。其实这个主要是享受他之前所造的善业，但是他替母亲投的这个恶业呢还没有感召，所以这一段的话就体现出来因果的错综复杂。有很多人就觉得好像善无善报，恶无恶报，其实并不是说善没有善报，恶没有恶报，而是看你那个业哪一个先成熟。他这个替母亲投的这个罪业还没有感召的时候，可能有一些观现世量的一些凡夫俗子呢，就认为说啊，替母亲的投的话，我就可以感召天女的侍奉，有可能就会成了这样的一个想法。就像我们前面讲到的那个霓虹国家的那个公案一样，那个公案里面的话，就是这个上神波切不是曾经在前行里面讲的比较细，当时就描述的那个女子，把那个灰撒在了这个就是 丢在了那个比丘的头上，他就认为是这个原因的话，使得他找到了一个贤善的丈夫。这种错乱因果的想法是很愚痴的，但是世间人都相信，而且的话人人都认为这是真的，所有的人都开始把这个就是很脏的这个灰的话往这个出家人或者往修行人的头上去扔，也期许自己得到一个好丈夫。这个怎么可能呢？就这种想法听起来是很愚痴，但是他就是从他眼睛看到的，然后呢想当然的猜到的那个角度的话来认为这就是真实的，这些都是属于邪见。同样呢，就我们的这个地方所讲的意思啊，大家不要光是看了眼前的这么一点点，觉得这个人干坏事，结果后面的话他还春风得意，他的这个春风得意啊，然后挣到更多的钱或者享用更多的受用的这些又有官又有名，不是他干坏事的那个果，是他前世的那个善根力的这个果，成熟的那个果，他那个果报还没有消尽。所以大家不要错乱的去那个，就是把这个因果不是因果的这些因缘法则呢把它对到一起，然后还得出一个想当然的结论，说善无善报，恶无恶报，这种想法的话是很不合适的，还是很不合适的。那后来的话，他不是这个真正的那个剃母亲头的那个业力成熟的时候，他就被就到了这个三层铁石当中，然后自己的头呢就被那个巨大的燃火的铁轮就这个就是旋转的话，这个脑浆迸裂嘛，就感召这样一个很严重的这个果报。但是关键一点，它有一个什么殊胜的地方呢，就是当他感受这个极为剧烈的痛苦的时候的话，他想到了一点，他说在轮回当中应该还有许多像我这样不孝顺的用脚踢母亲头的这种这样罪业的这种人，那他愿这些痛众生的痛苦呢都能够成熟在我的身上，让我一个人来代受吧。他这个真正的是修一种像自他交换一样的这个殊胜菩提心的这个意乐，他就希望天下呢所有感受这种痛苦的众生再不要感受这个痛苦了，因为太难忍了，然后他们的痛苦就由我一个人来代受吧，因为我现在正在感受这样的痛苦。这是一个很殊胜的修法哦，这种修法的功德不可思议。所以说有很多这个修行人他自己啊，就是我们大乘的这个学佛者，确实实是在整个修行过程当中不一定完全就是期许说我一定要这个生活快乐，家庭幸福，工作顺利，事事如意，他不一定是这样的，而且呢也不一定能够实现，因为每个人的业缘不一样，每个人的业缘不一样，也不一定说所有的人呢都能够在一生的修行当中只遇到圣缘不遇到伪缘，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的话作为大乘修行人，当他遇到身心两方面的痛苦的时候，他都会想到一点，说这个也是因为我往昔呢这个无始劫以来曾经所造作的这个恶业呢现在成熟之后而感召的果报。那么既然我现在已经在感召这样的一种痛苦了，那希望呢天下所有的造过类似罪业的这些痛苦的众生，也希望他们的这个罪业呢全部由我一个人来成熟，而呢希望他们能够永远得到安乐，不要再感受这样的痛苦。这个就叫做推己及人，推己及人的自他相换的一种修法，这种修法是大乘的修法里面很殊胜很殊胜的一个关键点啊，所以大家还是要在这上面的话自己平时要去串习啊。如果是一个寄生想获得这个往生极乐世界的这种殊胜果的大乘修行人的话，他最主要的目的还是为了度众。那如果要想利益众生，当然是期许呢天下所有众生的痛苦呢就能够这个就是这个自己来承受，或者说呢让这些众生不要再感受这个痛苦，因为痛苦难忍。就你自己现在世间上的人啊，就我们从佛教的这个理念也能看得出来，它的区别真的很大。现在世间上有很多人是什么特色呢？我受苦了我也不让你好过，他那个心态实际上就属于我们前面讲的害心的那一种类型了，就是我不好你也别好，我难受你也得跟着我难受，我下地狱你得跟着我下地狱，就是那种很恶的那个心啊，这种心态就太不好了，很不贤善。而我们学佛的这个理念啊，佛法的这个理念是什么？我不好的话，我从当中感受到这个男人的痛苦，他马上就有第一个反应，就是说哎呀，就愿其他的人再不要感受这个痛苦了。如果自己呢碰到什么事情觉得压力大得不得了，然后就是这个 啊，就是让自己的精神上面啊感受很大的这种压力和这个痛苦的话，那么他马上就会第一个反应就是什么啊，愿天下所有的众生再不要感受这样的压力和痛苦了，因为太难忍了。我来代受，或者说自己就功德回向说，愿天下的众生不愿任何人都不要感受像我曾经感受过的那一种痛苦呀，因为这个太难熬了。他不管遇到什么，他都会有这样一种很良善的心念，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这个道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理。所以我们这个道理懂得之后，就能够明白，就是佛法它的那些精华的意义啊，都是在一个良善的这个心的基础之上。尤其大乘的这个佛法，它的精髓一定是有一颗呢善良的心。那这种的话，就是我们自己呢要感受到，要感受到。所以同样的道理，道友们平时在日常生活当中啊，还是要想到这个问题。你要反过来，比如说当你这个有的时候对自己的这个孩子呀，或者对自己的爱人呢很苛责的时候，你反过来想一下，你要把自己假设在你爱人的那个状态当中，然后你对你的爱人呢就提这个要求，提那个要求，方方面面提很多要求，你自己心里愿不愿意被别人这样子来提要求，或者说你的心里头能不能比接受人家天天就觉得啊，就给你挑毛病，你这也不好，那也不够，你为什么要这样做？你为什么不那么做？就是提很多的这个建议的话，你心里舒不舒服？如果说你自己也不是很舒服，每天都让别人说三道四的，或者每天让别人就是不停的挑你的这个毛病的话，你就不要去挑别人的毛病。不要去随便的挑别人的毛病，因为这一点的话落到任何人的身上都是不舒服的，何况他还是个不学佛的人。我们现在学佛了，有一些道友还能懂得一点，就是说啊，人家给我提意见是好事，他还能学着让自己开始学着去接受。但是毕竟对方他是不学佛的人，他没有这样的一个心态，他也没有这种想法，也没有这种心量，然后的话这个又怎么可能要求别人就心甘情愿的做得到呢？那你天天让别人不舒服的话，那回头的果报就是别人天天会让你不舒服，到时候家里面就开始发生这个第三次世界大战就出来了，这个是很容易的。那究其根源，其实还是我们自己感召的，还是我们自己的这个原因导致的。所以大家在这上面啊，就学做任何的事情都应该要学会去推己及人的去想，自己不愿意接受的别人肯定也不愿意接受，然后的话你这方面呢就考虑了，然后呢就是看到其他人感召的这些种种的痛苦呢，不能用那种很冷漠的想法说啊，他自己的业果现前了，这是他自己往昔没有做好事，他的恶报现前，理所当然的那种想法真的太冷酷了，非常残忍的一个，就觉得心很硬哦，很残忍的想法，不能这么想。一方面来说，确实是他的业报现前，这一点的话，确实在因果的角度来讲，这句话是没有说错。但是当他感受这个痛苦的时候，难道我们心里面就没有任何的感觉吗？这个众生在感受他的痛苦的时候，这个从这个一切众生接受父母啊，都做过我们的大恩父母的角度，难道我们就没有这种怜悯心吗？就是业报是他自己的业报，但是我们相续当中的那个慈悲不能因为这就是他的业报的缘故就消失不见了呀，这是两回事儿啊，这是两回事。所以这个方面的话要多去串习啊，要多去串习，否则还是很担心啊。就我们自己学佛呢，因为佛法里面讲到的都是那种纯善啊，这个非常纯净的初善中善后善的这个道理，那我们自己学呢有没有学到位的时候，就经常喜欢拿这些道理呢去对比别人啊，去要求别人啊，尤其喜欢要求你自己的亲人，这样子的话对人家来讲就很痛苦了。而且呢换句话来讲，也不该是这样随便去要求他人的，他还没有学，那你为什么要这样去要求他呢？就相当于啊，假如说我们换个角度，当你还在读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就有一个高中生啊，一个高中的三好学生已经念到高三了，他天天对你说啊，你怎么这个都不会呢？你为什么那个也不会呢？这么简单的一个代数你为什么都不会呢？他用一个高三的一个代数的标准，如果去要求一个小学五年级的水平的话，你觉得合适吗？你心里不委屈吗？你会不会觉得他要求太高了呢？你当然会觉得心里很委屈，是吧？因为我们两个境界不一样嘛。 我们俩的现在的状态和所学和境界都不一样，认识事物的方式也不一样，你凭什么用你的那个东西一味的要求我，要求我还没有完全涉及到的这个领域，你有什么资格这样要求我呢？那这个是很过分的。所以这方面啊，大家呢还是要把握好，尽量呢用这种慈悲心和包容心来对待自己，善待自己周围的人。这个善待到底是个怎么样的善待方法？虽然究竟的意义上啊，今天这堂课最后面他也会提到说呢，对父母最大的孝顺就是让父母学佛，但是我们一定要有一种善巧方便。你要是善巧不够的话，你越要求他们，他们越不学，到最后的话可能还升起一个很大的邪见也不好说。不要等到回头让你逼的让他们发一个恶愿，我以后我永远都不会学佛，你就等着学吧，我肯定不学。你不要逼着人家发出这种愿来，那都是你的过失。这还是呢是属于善巧方面不够的一个问题啊，这方面还是要小心一些。那我们说这个造恶之女呢，她实际上因为这个公案，她其实是以前这个佛陀的因地嘛，所以她相续当中还是有这种天性的菩提心啊。当她感受这个痛苦的时候，她马上就能够想到这个代受一切众生感受这个痛苦，源于这种力量。这不是说为了自己解脱所以这样去想，她是真正的心里面有这种代受的意乐，所以她的这个罪业啊，当下就清净了，直接呢从痛苦当中解脱而转生到这个天界，这是一种修自他相换菩提心的力量。而我们现在有一些人啊，是为了他那个目的有点不纯，他学了这些道理之后呢，他又拐了个弯想，他说哎呀，我现在病得实在是难受的不行了，我干脆修点自他相换吧，修了自他相换我的业障就能清净，我就不会这么痛苦了。他是为了他把这个自他相换也能拐成自利的想法，本身自他相换是纯净的一个利他的想法，他居然能把它拐成自利，就为了让自己病好，所以我来修自他相换，目的就是为了像得到灾厄之女的这个结果一样，当下从痛苦当中解脱出来。其实灾厄之女她没有这么想，她没有想的是为了让自己从痛苦中解脱，所以才去想了一个自他相换的修法，而是呢彻彻底底的感同身受啊，希望呢天下的众生的这种罪业的话，这种痛苦都能让我来承受，因为太难忍了。真实的心里面有一个利他的那种发心，所以他才能够呢这个当下呢清净了业障，解脱了他的痛苦。所以这个不求自利而唯求利他呢，利他的过程当中自利不求自然圆满，是这样的一个关系。但是有些啊，尤其有些造有的这个心思太复杂了，怎么跟他讲他都绕不过那个弯，最后呢他自己又绕回来，就是说我为了让自己的痛苦减轻一点，我干脆就修一修自他相换嘛，因为太难忍了。其实他没有真实的说对于别人的这个痛苦有多么的那个渴求，说熄灭别人的这种痛苦，让别人永居安乐。他实际上总是惦记着自己实在忍受不了自己的这种苦受想用借用自他相换的话，赶紧把自个儿的业障消掉，让自己安乐，是那种变成了自利的想法。这些的话其实也都是不到位的。但是不管怎么样，退一万步来讲的话，就是我们如果能够按照自他相换的这种修法，就是观想所有众生的痛苦我来代受我的所有的快乐呢众生来这个感受，就是有这样的一种相换的意乐在啊，就是只要能跟真正的这个菩提心能够靠一点边，那他确实功德也是不可思议的。那我们也不是完全就是为了图功德而去这样做啊，真正在相续当中把众生能够装在心里面，能够去慈爱他们，能够真正的去包容他们，这是最主要最主要的。有了这一颗发心，你往生净土的话都能成功一大半了。那就是因为这一颗非常良善的这个发心，这一点特别重要哈。那么这个地方后面的话我前面这个地方念的没念到位是吧，他这里不是说因以往呢供养母亲几次银币之业，而于数千年中享受天人的安乐，后来呢又被业分驱赶到了南方一处。他走进一层三层门的铁室内，看到那儿有一个人的头上悬绕着一个巨大燃火的铁轮，脑浆脓血四处即飞溅。灾厄之女问，你造了什么业而落到这种下场呢？那人说，我因曾损害过我的父母而感受此果报。他回想起自己也曾损害父母，立即呢铁轮轮落到了自己的头上感受痛苦。那么这个就是后面的那一段啊，刚才我们已经讲过了，就是他因为发起了这个菩提心而这个又从这个恶趣当中呢得到了解脱，是这样的。那实际上我们这里再的反复强调，就是说父母是极为严厉的对境， 还是要应该好好的这个，就是从内心当中的话，要这个关爱父母，好好的去孝养父母，这是很重要的啊，这是很重要的。当然，究竟的意义上来讲，确实是啊，能让父母学佛是最好的。但是如果这一点呢，暂时现在还没有到位的话，你就从这个，这个关怀父母啊，然后，这个让他们的心里面得到一种安慰呀、啊。得到呵护啊，从这个角度先去关心嘛，以后时间因缘具足了，就平时经常念经给他们回向，因缘具足的时候的话，那么父母也可能啊，就是这个会有这个学佛的这种机会，还是这样的。那下面的话我们再来看一则公案，这则公案的话就是属于是辱骂，那就是他就是对父母说恶语的那种方式，还没有真正的动手，但是感召的果报也很恐怖，就是说就是这个属于是甚至仅仅的升起殴打父母之心，他只是升起了这种心，但是没有真正的去做，也就属于您。那像这种类型的话就相当于是什么，我们平时如果说对父母的态度不好啊，啊，对父母态度恶劣呢，然后辱骂呀，这些都是有果报的哦，都是有果报的，就是他也需要感受这样的果报。那目犍连，大阿罗汉目犍连也被呢裸体外道徒呢数数殴打，当时不是那个裸体外道的这个本师圆寂了之后，他们的这些外道的弟子呢都这个就是又把这个自己外道的这个就是他们师父好像是那个隐光吧，好像是那个荧光本师，把他的那个遗体的话就是做成这个舍利塔，也是做成这个遗塔，然后天天的去转扰供奉，就是外道徒的这些弟子。但是实际上因为这个外道本师他其实没有真正的解脱到，所以他圆寂了之后他是堕落到地狱当中去的。堕落地狱的话，那么那个目犍连和舍利子尊者不是两个人关系很好吗，他们两个人就经常一起到那个地狱当中随缘度众，然后他们俩到地狱的时候就看到了那个外道的这个本师，就感受很剧烈的痛苦，然后这位本师的话这个时候就跟他们俩说，他说我现在才知道真正的只有佛陀和他的教法的话才是真正的解脱道，然后他说请麻烦你们两个去转告我那个还在世间的这些弟子，不要转扰我的遗塔，因为每次他的弟子一转扰他的遗塔的话，他就会在地狱呢感召更剧烈的痛苦，因为其实他是没有这种福报能够撑得起来的呀，所以说呢就会感召更加剧烈的这个痛苦。然后这两位尊者回到人间之后呢，就把这个先是那个舍利子尊者呢去到那个裸体外道徒当中去转告他们本师的话，但是因为因缘不具足啊，就他们就没有听到尊者说这个话，然后无动于衷，最后尊者回来以后说他们好像没有听到，最后这个目犍连尊者呢又去说，这个时候的话因为目犍连尊者他确实这个业缘也现前了，就他的这个往昔的那个业果呢也成熟，就这个这些外道徒听到这个话之后反而不高兴了，就说啊你竟敢侮辱我们的本师，他们因为认定他们的本师已经得到解脱了，而呢这个目犍连尊者说你们的本师还在地狱当中感受痛苦，并且说你们本师交代的说希望你们不要转扰他的遗塔，那么现在的人听了就以为是他的一种诡计吧，就是以为是啊你是在侮辱我们本师啊，你想让我们舍弃本师啊等等等等，就是另外的一种想法。那我们其实反过来的话，如果有些人对着我们说啊你们的本事释迦牟尼佛如何如何，肯定我们也会不高兴对吧，就是这个的话就是结果他就被这些外道徒打的呢身体被摧残的简直像苇草成了苇草一样的。这本来的话这个目犍连尊者他本来是神通第一嘛，就他本来具有仅用一个脚趾头脚拇指呢便可以动摇天界尊圣宫的神变，可是当时呢在当时由于往昔的业力所压，就连变化想也想不起来，就是其实这个目犍连尊者他本来可以通过神变啊，他直接化没了也就离开就完事了，但是当时呢这些都想不起来，就更不要说呢大显神变，结果就白白的被外道呢就这个殴打呢，就打的身体呢几乎都已经坏掉了。所以这一段内容呢也是在涅槃经当中有的，因为这个就属于是那个目犍连尊者遭遇这个事情了之后呢这个舍利子尊者就很伤心嘛，因为他们两个一直是好友 啊，就把这个目犍连尊者用这个法衣呢，就是包裹起来呢，就这个把他呢就这个背回来了。背回来之后，舍利子尊者因为也是阿罗汉了嘛，他一观察发现目犍连尊者有那个心里升起厌离嘛，就身体已经感召了很剧烈的痛苦，但是目犍连尊者也很清楚这是自己往昔的业缘所导致的，所以也没有什么怨恨，但是呢心里面就对轮回升起了那个厌离心，就想驱入寂灭。所以舍利子尊者一观察到这一点的话，他说我连我的好朋友就是受伤的这种情况我都不愿意去面对，就是我都不愿意听得到，更何况听到他这个入灭的这样的这种这个事情啊，就他舍利子尊者就自己就提前入灭了，然后紧接着目犍连尊者也入灭了，然后的话后面的话佛陀也入灭了，就是当时那一段的话也在咸鱼经里面有这个公案。就是大家也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我们看了之后感慨万分啊，就是非常感慨，真的佛法就是佛陀入灭的那个经过呢，让人看了以后心里觉得很难受，也非常难受。高僧大德示现圆寂的话，对我们这些可怜的众生来讲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损失。从这个大德自身的角度来说，他一点损失都没有，他是生死自在的，想走就走，想留就可以留。但是当他的这个弘法利生的事业圆满了之后，那么他这一期的这种事业已经都圆满的话，该度的人已经都得度，该接引的人都接引的话，那么他会实现，终归会实现这个驱入涅槃。但是呢这一点的话对于末法的众生来说呢，就如同损失了一盏整个这个照亮世间的明灯一样，是一种很就是很悲催的一件事情，真的是很难受的，真是很难受。所以一想到这些问题啊，一看到这种关联的这些公案的话，就是确确实实我们自己应该要发起一个勇猛精进的心。如果说在我们还有上知识能够医治的过程当中，自己也不精进的好好修行，这个以后的话肯定是会后悔的，以后肯定后悔。那我们先说后面的这些内容就先不提了啊，就是单单看一下当时目犍连尊者感召这种这种现象的这个原因，它背后的根本的原因呢，就是说那么目犍连尊者是因造了什么业而惨遭如此痛苦的呢？从前一对婆罗门夫妇有一个儿子，他娶了个媳妇，那个媳妇呢从中挑拨，致使他对自己的父母也变得冷漠无情。这一点上也是讲的，娶妻子的话娶不好也很麻烦了。这个以前在亲友书里面好像罗孟菩萨给乐行王就告诫的说，娶妻子的话一定要娶具有贤善法相的，就是也讲到了贤善的法相的，还有就讲的恶劣妻子的几个不好的一种特征。那你们自己的就是在家人的话，毕竟是有自己的生活，有自己的家庭，那么在这个选择伴侣的时候的话，还是要选择这个心地贤善的，否则的话他实际上也是因为他这个妻子的这种恶劣的原因导致的，他造了很严重的业嘛，否则也不会至于如此。那么从这些内容来看的话，就是这些成就者往昔也都是有一些我们看的那些公案觉得哇，说往昔也是做了很多坏事，有些呢就是说他也会受这个枕边人的一种迷惑，或者说受他的这个耳边吹风之后的话，让他自己就变得这个做事情不如法，他都会有那种很迷乱很迷茫的这样的一些特色，这个都是很正常的，就像我们现在的这个状态一样的。但是呢毕竟是不管怎么样呢，只遇到真正的大乘的善知识，只遇到大乘的佛法，只遇到如此殊胜的净土法门，所以我们这个总有一天的话一定会从轮回当中获得解脱。不管我们现在感觉自己再怎么不好啊，再怎么恶劣呢，但是我们未来的话一定是能够得到解脱的。所以当时他因为这个原因啊，对父母也就不好了。然后一次呢，他看见父母两人坐在一起就非常生气，真是也是莫名其妙的。看呢心里头对父母开始排斥的时候，见父母做什么可能都觉得有意见吧。就是恶言说道，真该将你们的身体呢摧残成苇草一样，就说了这么一句恶口。虽然没有真正的打骂殴打， 但是的话，他的这种发心和这种恶言，那个也是很刺人的，对吧？父母要听到了肯定很伤心的。那以此生起恶心之业呢，他在500世中都是被人打死的，就是每一世每一世都是呢被人打的，这种打死的方式呢而步入后世，很可怜。如今呢，这是最后的余业，就是他已经成为了，他已经是最后游者，甚至于他已经成了圣者了，就是已经现前了阿罗汉的果位，最终的话还是呢又是以这样的方式呢实现圆寂的。所以我们这次再再的就是讲到了这个业果真是不虚的一个道理，在圣者面前业因果的话它也是公平的，它也是呢真是不虚，会在你的身上去体现。所以这一点了之后呢，一个方面啊，我们从今天开始往后呢，就大家一定呢要这个善待自己的父母，善待自己的家人啊，善待所有的众生，这是很重要。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有可能我们往昔曾经的愚痴造过类似的这些罪业，那就要呢自己要历历忏悔啊，一定要历历忏悔，否则还是很麻烦的。那此外呢，也不能侮辱啊父母或者从其身体上跨等啊跨过等。曾有位叫仁慈师共师的商主呢，因从自己母亲的头上跨过之夜，而寄身堕入孤独地狱，并且头上转着兵器铁轮，感受难忍之苦。就是因为母亲是严厉的对境，应该是我们恭敬孝顺的，你随便的从母亲的头上跨过，本来就是一种很不恭敬的那种轻视的这种表现。一般的子女也不做这样的行为，对吧？所以他这样做的话，虽然他这个具体这个公案呢，他细节上面啊，不知道是摘自哪个地方的一个公案，这还没有查到，但是他的这种简单的这个描述表现出来的话，肯定是对父母是有一种侮辱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说呢就会感召男人的痛苦啊，会感召男人的痛苦。大家对这个问题可能是要想仔细了，有些人的话就特别会举一反三，有些举一反三是合理的，有些举一反三呢就反的让你觉得很吐血，就很无语的。他们有些人就会可能就会这样想说啊，那个我们说那个有的时候世间人他不是有一种那个，比如说给这个家人按摩的时候，他有那个踩背的那一种方法，就是因为脚的力量大啊，然后呢这个踩用脚的话在那个父母亲的背上就是那个力度大一点的话，帮他们去疏通这个背上的这两条经脉的话，其实对他们身体是一种，这个的话有些可能也觉得这个的话就会感召地狱的果报，你们不要乱对哈，你凭什么这样说呢？你搞清楚了没有？这个地方，我们这地方讲的这个公案的话，肯定是那种就是不孝顺的，然后肯定是一种侮辱啊，或者轻视父母的那样的一种恶心所导致的表现出来的行为。和的话就是有一些他那个就是用手或者是用脚啊，尤其是用脚的话，比如说帮父母踩踩背啊，然后那个踩一下这个腿啊臀部啊那些，实际上这个因为手没有那么大的力度嘛，然后脚的力度大一点的话，它其实对父母的身体啊通经络啊这些方面会起到很好的作用。你们又开始瞎联系，又觉得啊这个是感召一个堕地狱的业，你从来都不考虑到这个公案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导致的，就看到这里瞎对，这种想法哦是最排斥的。这个的话作为佛教徒以后千万不要这样子乱七八糟的想当然的就开始对哦，全是以前的那种不好的习气，人云亦云，然后看到哪一个比较像的时候就要对，就开始对在一起，然后什么都说不清楚啊，什么都说不清楚，这个是很不合理的。这个就相当于是什么呢，就说相当于就是你看到任何一个事物的话，你比如说啊，我看到一个就是在某一个点上，比如说有一个什么样的东西的话，它也有一个那个像那个瓶子一样旁边的那个把，就像壶一样旁边那个把，但是这个东西完全就不是壶的这种，你就因为这么一点点是一样的，你就能说这个东西是壶吗？就有点像那样的一种习惯性的思维一样，这个是很愚痴很愚痴的一种想法哦。所以大家在这方面的话就不要乱考虑，没有这个智慧力，不会真正的这个抉择的时候的话，就不要把自己满肚子的邪见还往外说，还呢就跟大家这样去交流，还认为这个就是对的，这些想法都很不合理的。 那都很不合理的。我们那个学佛要学到这样的程度的话，你要自己好好反省，要忏悔的，知道吗？学佛要有点智慧，人要冷静一点，然后呢稍微的要有一些智慧才行啊。那个完全不搭嘎的事情也能对在一起的话，这个就是反方面的一种协会，协会很厉害，然后智慧一点都不产生，那种的话这个带起来也很辛苦，没办法教，就觉得本身佛法是给我们讲了一些正面的道理，但是呢学到我们的心里面去的话，就冒出很多很多奇奇怪怪的，然后很不合理的，根本就联系不上的一些分别念，还信以为真啊，还就认为是这个样子的，然后在世间上面过自己在行持的时候就越发的变得奇奇怪怪啊，这些的话让人看起来也是觉得末法时期的众生啊福报太弱的一个问题啊，正法都能让他想歪的，想成别的一个东西，就很麻烦。就变成什么呢？法的话都没有办法去调整你心相续的烦恼，反而只是增加你很多无意义的分别念，奇奇怪怪的分别念而已。那这个法就不能够调心了嘛。那讲这么多法的话，还不如少讲一点，越讲多越增加一些邪分别念，这样的话就变成了你就不可度的一种状态了，是这个问题。虽然讲的可能有点严厉啊，但是呢这种现象真的太普遍了，你们听一个公案就会想了一种落到一种可能性，听一个又会呢就是听一个道理，听到一个本身是正面的道理，又会想到另外的一种根本不沾边的一种可能性，然后自己把自己也这个紧张一下，然后呢还按照那种根本就没有道理的这样的一种这种说不清楚的想法，还自己按照那个去行持啊，让人看了之后就很麻烦，非常麻烦，真是觉得正法反成非法之因的那种感受，这样子的话正法对你们相续真的起不到作用了。所以大家要有一种正思维啊，正量要具足，正念要具足，然后心态的话要往这种怎么说呢，健康的方面的话要多去祈祷，然后多去这个考虑就不要再想那些就是一个头，这是一个什么词语呢，就是抓到一个影子啊就开始把这个当做一种理由啊，或者给自己就找一个很奇怪的一种想法就会冒出来，还觉得这个就是合适的，这就是合理的，我以后就不能这样做，不能那样做，就搞得这个很多很奇怪的一种分别念，然后这些的话根本就不是修行的顺缘，全部都变成你们修行的道障。那你说起来听了一堂课的话就增加很多的这种障碍，那又何必去听呢，这是很麻烦的，这些都是属于是缺福报的相。所以这上面的话如果说自己本身确实有这方面的一些问题的话，那也要好好的忏悔，然后好好的在阿弥陀佛面前祈祷，愿自己的相续当中能够产生真正的圆融理解佛法的那种正量的智慧，不要升起这些奇奇怪怪的邪慧，这个东西要自己去求的，知道吧，那要自己去忏悔呀，然后呢去这个培福啊，要增长这方面正量的这种智慧，否则呢邪知邪见真的太多了，很多还都是源于佛法的一些正确的道理而产生的各种各样的这些不对的一些想法，这些的话要遮止的，否则那个这个什么时候的话就是讲一个道理就会升起一个邪分别念，讲一个道理又会升起一个，而且还自己还不认为这是一个邪分别念，这种的话学下去什么时候才能解脱呢，什么时候连一个正量的智慧都没有办法如理的升起，然后对法义的理解都不能够如理的圆融的去理解，从正面上正确的去理解它真实的含义，那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够解脱呢？现在因为连那个文思的量都升不起来嘛，是这样的一个问题啊，所以大家一定要改一些不好的习惯，自己的客观主观上面改不掉的话，就用祈祷的方式来祈求让三宝加持，让你改掉这些不好的一种邪分别的那种思维模式。那这一点的话先给你们要反复的强调一下啊，因为有时候从提问的那个角度上面的话还是能够感受到很多的啊，任何一个好的道理居然都能想出来那么一个结果的话，就是让人觉得很无语，都不敢讲了啊，越讲的话邪分别念越多，然后的话想出来的那种这个那是不是这样的，那是不是那样的，那些想法让人听了以后都觉得哭笑不得的，这是很麻烦的。那这样学佛的话什么时候才能够解脱，那没个头了，你早着呢，还早着呢，因为经常正量升不起来嘛， 然后对法义的理解就不能到位。按理说我们在解释这些公案的时候都强调了，说这个伤主虽然这个公案简单，表面上看起来是说从身体上跨过，或者是母从头上跨过，但是为什么会堕入地狱我们都已经解释了，主要是因为他是带着那种侮辱父母的，然后呢轻视父母的那种恶心所导致，都讲过了。但是这句话呢始终听不到耳朵里，然后呢就会想到一些七七八八的其他的一些，最后终究了的话就什么都不能做了，就是这些想法哦。因为听到的例子太多太多了，几乎每次都有，所以呢我在这里呢还是反复的强调，大家这种思维模式的话一定要调整，你们这样的一种不成熟的相续的方式来学，什么时候才能够真正的懂得佛法的意义呢？然后这样子学法的话就很辛苦很辛苦，你们在世间怎么活哟？怎么过呢？什么都不能做了，什么都觉得是一种过失，那这样的负能量这么强的话，那还不如不学好一些，因为都是源于佛法的这些道理和公案得出来的想法嘛，所以那就还不如不学好一点，不学的话人还正常一点，人还有那么点人情味儿，学了以后的话什么都没有了，那还学它干什么呢？对不对？所以那为什么又会得到这个结果呢？还是我刚才说的那句话，福报不够，邪慧太重啊，邪慧太重，所以不能够有一个正思维去正确理解佛法，就是这个意思。不要说我这句话说的不好听，但是大家的话要在上面通过祈祷的这种力量要改正自己的习气和毛病啊，否则的话这样学不是个事儿呢，那这种学法是很麻烦的，会给佛教也带来很多负面的影响啊，这是不合理的。然后呢我们下面再看呢，说若指使父母做事呢也将感受果报，如果指使父母做事也将感受果报，这个就是为什么呢？就是说其实父母应该是我们恭敬臣事的对境，我们父母指使我们做事是可以的，就是父母指使子女做事这是理所当然的，子女呢使唤父母做事的话就不太合适了哦，就不太合适了。所以这里就讲到，但是这个也要考虑到他的那个发心的问题啊。这里说到呢，昔日释迦美女耶输陀罗怀其子罗侯罗长达六年之久。那么生产时，就是为什么她怀孩子这么久？因为怀孕的话是很痛苦的嘛，她很辛苦，而且呢还怀了六年，这实际上对母亲来讲本来就是一种折磨，是这样的意思。那么她这个果报的原因啊，就是生产时呢也感受了难以忍受的痛苦，这也是因为什么呢？往昔的时候，从前呢有母女两人携带一桶酸奶赶路，女儿呢不愿意背奶桶，于是对母亲说：“阿玛，你背这个吧，我要去方便一下。”她就有点狡诈，她跟母亲说：“她说你先背一下奶桶，我要去方便。”结果呢，她就在遥远的途中，她就一直很长的时间的话就不过来。不过来的话，然后就一直让母亲背着那个奶桶走了很远的路，这样的话明明白白的，那母亲很辛苦嘛。按道理来讲，这些事情确实应该子女来做了，对吧？那母亲的话就是你都长大了，那母亲已经老迈了，怎么能让自己的这个年纪大的这个父母来做这样的一种苦力呢？这就是呢此业的这个等流果。这也是一个比较简单的工作，就是意识父母做事。那我这一块我又像刚才那个问题一样，我还要给你们分析清楚一点，因为怕你们理解不到位。有一些人的话他做这个事情他又开始过了，就是一方面的话我们说他就属于我们看这个公案，耶输陀罗的这个公案的特色，他就明明白白的故意的就是自己想清闲，自己怕劳累，而把这个劳累呢就用了一个狡诈的方式的话推给父母，实际上就属于是故意的意识父母做事，而不顾父母辛劳，是不是这个特色？你们一定要把握住它的关键点啊，它的发心是最主要的问题，它的这个是善业还是恶业，主要是在它的发心的问题上面。大家不要说有一些道友可能看了这个公案之后，好，以后我再不让我的父母做任何事情了，然后弄到后面的话他又过了，过到什么程度呢？父母也难受得要死。就是父母有的时候想干点活，作为这个自己运动啊，或者老了以后的话，因为都退休了没事干，他总得打发时间啊。 然后他们自己就很想这个借用这个就是家里面的一些这个举足轻就是举手之劳的一些轻这些活啊或者说家务事啊来消磨时间，然后自己也乐意做，甚至于这样的话正好手脚都能动一动弹动弹，作为一个活动的话你也不让人家干了，你要考虑到这个真正的那个发心的这个角度上，就是如果你是一种馋狂的狡诈的这个心，故意呢就是把这个事情推给父母，明明白白看到父母劳累还呢这个就是说是让他们去意识他们这样去做，这种心态的话肯定就属于是不好的那个心，就不孝顺的不贤善的啊，不良善的然后恶心的那种驱使嘛，是这个意思，所以他才会有一些果报，有些不好的果报。但是的话不在于其他的，有些人做事情偏激，我举的这些例子的话肯定有人，我要不这么讲的话肯定有人会这么想啊。自此之后父母做什么事情他其实上是自私到什么呢，怕自己给我果报，实际上都是为了自个儿，哪里说真正是为了父母呢，你们真的有那个心力的话就心疼父母心疼到舍不得让他做一点点事情了吗？没有，只不过怕自己赶果而已，这都是很自私的想法。包括前面的这个小公案说是啊跨了父母的身体，我就怀疑有些人的话可能从此之后凡是这个越过父母身体的，不管对还是不对合适不合适，他都开始拒绝。为什么呢？无非就是怕自己堕入地狱，哪里是心疼父母呢？所以那个想法其实是蛮自私的，我说的不客气一点，你就是一个你自己的我执而已的，你有心里头真的惦记父母几分啊？你根本就没有那么好的那种或者很纯善的心，是心疼父母，你没心疼，你心疼你自个儿，你怕你堕地狱了，是这样子的，所以就会行为上面取舍上面就会出问题，搞不清楚何为对何为错，哎，一个劲儿的瞎紧张，就是这样的结果。这些的话是要不得的，做人不能这么自私，做人不能这样子，越修我执越强。你们换一种想法，那你如果换一种说，我造点罪也不要紧，只要不要让我的父母，不要让我的父母痛苦啊，或者什么的，有没有尝试过这种？可能这种想法连万分之一的念头都不敢动吧，是不是？我怎么能让自己造罪业呢？那我以后怎么办呢？你根本就没有那么大的发心，说句实在话，根本就没有这么大的发心。平时的话还发愿的时候倒是发的挺伟大的啊，文殊菩萨地藏王菩萨的这种先度众生而成佛，我最后成佛的愿力我天天在发呢。什么叫天天在发呢？平时的这种举动和你们的这种取舍的这种模式就看得出来，已经是就想着自个儿了，就生怕自己造一点罪业，只要自己不造罪业的话怎么样都可以。心里装了一点点父母了吗？心里装了一点点你周围，别说所有的众生了，你周围的亲朋好友你装了几个在自己的心里面惦记着了呢？从他们的角度惦记着呢？从来没有。哎，这一点的话是不合适的啊，这些都属于学佛者的一些误区，要对治的。那我们讲的这个公案的话就是什么呢？这个公案明明白白的，其实这个女儿的心不好嘛，心态不好，宁可自己的母亲呢就是在那么遥远的途中啊就背着那个酸奶桶啊劳累不堪，她自己的话都不愿意这个去承担这种劳累嘛。那当然了，如果父母和孩子对比起来的话，那理所当然是孩子辛苦一点，是理所当然的，对不对？那是这个原因，所以导致会有果。那我们平时的话，在正常的情况下，有的时候看到这个父母，看到父母在家里面无所事事啊，然后这个不是因为又退休了嘛，没有事情做啊，然后这个人的话待在家里面都快发霉了，那你肯定还要想点办法给父母找点活啊，然后借此机会让他们运动运动啊，然后又不是那种能让他们感觉到辛苦的，这个就是另外的一种发心。你真正的意义上面你确实是为父母考虑的，对不对？那是这方面的话是要有的。那有一些子女的话就除了给父母推荐说你念佛吧念佛吧念佛吧，或者说你磕头吧，除了之外的话这个好像父母的到外头去跳跳广场舞啊，到外面去练练操啊，在外面去打个太极拳练个太极剑全都不让了，为什么呢？那跟佛法不挂钩啊，这些都属于善巧不好的一种行为。你要先看一下父母的意见，看看父母的意见，因为毕竟他们现在不属于正儿八经学佛的这种状态，那让他去练个操啊跳个舞啊，然后到这个去到外面呢跟这些老头老太太打个拳呢， 为什么就不行呢？这些是理所当然的，这是很正常的事情。做儿女啊，不能就是这些方面就很还是要求太高，就是很苛责的那种方式。反正不能做这个，不能做那，你只能做跟佛法有关系的。你都不知道父母心里面好苦的，知道吗？这个是不合理的，你要看他们自己的意乐，在他们自己正常生活之余，然后很温和的你念念佛抄抄经，然后呢磕几个头啊，也算是锻炼身体，也算是礼佛，一举三得，对吧？你要有一些善巧来引导，然后要宽慰他们的心，在他们自己心里觉得开心的这个基础之上啊，觉得孩子还是很孝顺的，就是很护着很呵护他们的心态之上，他们就愿意高高兴兴的去念点佛啊，抄点经啊。这个时间长了之后，如果他的缘分啊真的是比较好的，他善根还是跟佛有缘的话，他自己慢慢的会往这个方面转。你需要让他心态自己有一个转变的一个过程才行。而且呢也不要觉得说好像一去练太极拳呢他就皈依戒就破了，不能够这么想，哎，不能够这么想。这些方面啊，大家有时候在实际在操作的时候呢，还是要把握一些中道的分寸。按道理来讲呢，从讲法本身的这个角度来讲，是不应该讲到那么细的，就是它已经变成一种实例了嘛，就是讲到具体的个别的落到某一个实处的话应该如何去对待，这个是不具有普遍性的，本来不应该这么讲。但是有的时候总是担心你们在实际的这个生活当中啊，把握不好分寸，还是把握不好分寸，主要是什么呢？就是为自己想的太多了，其实还是从自己角度想的太多了，然后不愿意站在别人的角度，甚至不愿意接受父母的话能够有其他的一些兴趣和爱好的，就觉得他为什么对佛法没有兴趣和爱好啊，好像弄得大家都很麻烦啊，大家都这个特别的这个就是搞得不好相处啊，所以才会给你们提一些实例的话，给你们举一个例子再说一说，像这些事情的话都是合理的，都不过分。所以大家不要的话在这上面要求太过于苛责，那个是行不通的，还是这个意思啊。举一反三，这方面举一反三，你需要的话还是要过得正常一点啊，过得正常，不要让人家总觉得你学了佛之后一天三句不离解脱，除了这些话之外，除了佛法之外，除了阿弥陀佛之外，一句话其他的话都不能讲，一句这个世间的话都不能说啊，连这个谈论报纸上面出现的一个什么传闻的话也不能讲了，这些的话真的是没有必要的。因为你毕竟在世间当中生活，你不可能杜绝这样的一些，你不说行，但是你不能要求你家人一点都不说的话，这些要求确确实实是不合适的，确实是不合适的。哎，这方面啊，再一次的提醒大家把握好分寸。那么由此可见呢，父母是多么严厉的对境。譬如呢，若用世间的财物、辛勤劳作等报答父母的恩德，那么儿子将父母扛在双肩上，于百年之中转绕四大部洲，也报答不了父母的这恩；以遍满大地的七宝供养，也无以报答恩德呀。所以要知道呢，父母恩重难报，所以我们对父母也要发自内心的去孝顺。要去合乎他们的心意啊，其实父母对子女的要求啊，其实也没有太多，其实也没有太渴求。就像现在的这个末法时期的这种生活方式的话，父母对子女的这个要求的话，也都没有敢特别要求的很多的。哎，所以子女呢稍稍的这个能够关爱一下父母啊，心里惦记一点的话，对父母来讲就很欣慰了。我们如果真的有这个心能做得到，就怕我们是没有这个心，现在反过来是佛法要求我们要这样去做，然后勉为其难的去做，还要附加很多的条件，然后呢这个的话其实人家也不一定能够就是觉得哦，就好像你的心态变了。其实这个对于对境来讲，别看他们世间不学佛的人，他们的心也很清明的，看得很清楚，我的这个孩子是真孝顺还是说是造作的孝顺的话，他马上就能够感受得到。所以咱们呢还是有一种从心态上面去调整，你真正的发自内心的意识到父母对自己是有恩的，发自内心的开始学会去爱别人，然后呢发自内心的去对父母的话就是上心的一种方式呢去关爱，那个完全是不一样的，完全是不一样的。 只是呢今天这里因为举的公案都是属于负面的例子，所以呢我就属于是批评的多啊，讲问题的这种啊，就是挑毛病的这种方式比较多。但是我确实相信啊，我们这个很多的这个佛教徒心非常的好，就是确实心也非常好，然后对父母是很孝顺的，然后只不过在有一些问题上，比如说因为学佛的问题啊，因为这个什么结不结婚的问题啊等等，这些可能有自己的一种想法嘛，毕竟学佛了想法不一样，最后跟父母呢有一些冲突的话，那我们就说尽量的在方式方法上面温和一点，那有一些呢这个不能跨越的一些底线的话，自己要保证。那这个的话就像跟世间人对比起来的话，其实有些世间人对父母的那个态度一对比起来的话，这个确确实实呢我们学佛还是改变了很多的，学佛改变了很多。但是我们讲的一些面有一些误区的那些地方，一些关键点的话，你们要是能把握好，你会发现你自己本性善的那一面的话反而不受遮障，它就会容易显发出来，然后的话你做起来就很自然，你也不觉得会跟佛法有所违背，也不觉得好像跟自己的家人就不好打交道。其实就是一个知见的一个问题，见解的问题啊，所以大家要放松，要放松。我们自己的话本身大乘种心已经苏醒了，本来就属于是一种良善的这样的一个性格，是一种呢心的话发自内心的有这种想要向善的这个心态，只要用的对头啊，用的方法善巧，懂得佛法真实的这个意义，能够懂得如何将佛法运用在自己的实际生活当中，你会成为一个很好的人，而且的话人缘会很好，游刃有余啊，就不会弄得到处都是别别扭扭的这么一个状态，基本上都是属于好心办坏事的那种状态，就能够避免啊是这样的问题。并不是说我们真的好像发心就特别的差，并不是如此。我们每个学佛的人的话，其实这个心态上面啊，这种意乐上面的话，都已经改掉了好多不好的习气和毛病了，但是在于这个周围人接触的时候，学佛呢是走的是一件出世间的道，但是学佛的道理你学懂了，你会用的话，发现你世间做人的这个道的话也就圆满了，你就知道该怎么样去做人，该怎么样去爱别人啊，你这些慢慢的就已经有了，这些都是其实我们在以前没有学佛的时候的一些缺失，以前就不太会做人，所以学佛的话更加不太会做，其实都是以前不太会做的有一些缺失的地方的话，是通过佛法的这些出世间的道理，因为这个理都是相通的，然后给你慢慢弥补回来，那中间的话就是有一段这个磨合的过渡期而已啊，一直做的不是很合适，一直做的不是很善巧啊，这个啊磨来磨去的话就总觉得有点别扭，但是呢这上面的话道理明白了，然后自己呢反省反省，然后呢把这个方式方法上面做的善巧一点的话，你慢慢就理顺了，而且你在当中你发现了很多佛法当中告诉了我们很多如何做人的道理，那在世间当中的话，像这种人都是很吃香的，绝对不会搞得到处都是鸡飞狗跳的，然后众叛亲离，弄得众叛亲离，那个肯定是不会的，佛法不可能给我们带来这种过失啊。那所以主要还是看你们自己会不会用的问题哈。那么我们再说，倘若呢让父母信仰佛法，手持戒律，升起智慧等呢，以及驱入佛门，则可回报父母的恩的，这句话是我们每个人最渴求的。那在这里的话也是提醒大家，如果要想能够做到这一点的话，是需要一些善巧方便的，你不管是用那种暂时的方便妄语啊，你比如说啊，那个父亲母亲你们这样做的话，就是你们就啊就可以保佑我来钱呐、啊、等等的，你看他执着哪一个你就往哪上面靠。然后有的时候也是有一些道友就哄哄自己的母亲，因为妈妈总是在家里面家庭妇女了嘛，就已经退休了没事干了，就劝哄着妈妈学佛，说你在家里好好念佛，我在外面工作我就挣钱挣得多，反正是用各种各样的方便妄语啊骗着哄着父母呢能念两句佛，你不管他为了什么样的目的，他哪怕就是为了保平安呢、啊、为了让我的子女，可能这个父母念佛的目的是为了让子女能得个好眷属，那么你就算用这种哄着他用这种发心念，他也是念了，对吧，也比不念好。你不要直接一句话来就说啊，这样能解脱呀，你不要执着我呀，或者什么什么，他越听越不舒服，他心里是很不高兴听这些话的。因为有的时候在引导父母啊，最初就是如果父母已经自己有基础了， 就不用家人，就不用家人这么费劲了，是不是？如果父母的话对这个上面呢还没有什么兴趣啊，你要是想哄着他能一天念个108遍也行的这种方式的话，就用各种各样的上小方便呢，看能不能解决问题啊。那么对于这个子女啊或者家人啊，就用什么能这个能聪明啊或者是能变得漂亮啊或者能找一个好的眷属啊，就用各种各样的善巧方便能够哄着他们念一点佛的话，终归是好事，这是最初嘛。先以欲勾牵，对吧？先以欲望，以他的欲望来勾招他，来满足他，最终的话等到因缘成熟，他一念佛，他的功德会长，他的福报会增长，他的业障会清净，那么他的相续就会一点一点一点发生改变。那么有一天有可能他会正儿八经的把这个念佛的话作为就是又上升了一种层次的这种方式啊，自己心里面能够接纳呢，他就自己会去啊，慢慢的就学起来了，这是也是有可能的。这方面其实我的经验应该还没有你们多哈，你们就是属于实打实战的，真正的真枪实干的，就已经啊这个想过很多的善巧和方便的，这些都用起来啊，那么来这个善巧引导，让他们呢先哪怕是以人天福德的那种发心去入佛门也是很有必要的啊！一旦念佛与不念佛确实区别是非常非常大的，这一点的话只是父母自己意识不到他有多大的功德而已。那而已呢，狩猎盗窃的这个赃物，还有呢性财王财等呢邪财来奉养父母呢，不非但不能报恩，反而是让他们积累地狱积累地狱之业。这个意思的话主要是指的什么呢？这个狩猎和盗窃的赃物的话，主要是指的这个钱的来源不清净。那么钱的来源不清净的话呢，父母就属于是间接的这个受害者。因为你比如说像狩猎的话，它是杀生嘛，它这种杀业呢，把这个杀业的钱供养父母，那其实这个父母呢，间接的沾染那个杀生的过患嘛，是这样的。偷盗呢，属于不义之财。把这些东西供养父母的话，那么也是间接呢沾染这个就是获得不义之财的这个过患，是这个意思。而这个性财王财的话，对于你们在家居士来讲不涉及，这个是对于我们出家人来说的，出家人的话才能够接触到性财和王财。如果把这些钱财的话肆无忌惮的直接呢就是去给这个父母享用的话，主要是什么呢？父母呢他不是出家人的身份，他没有这个清净的戒律的话，那么他就没有那个能力去享受啊，他就消化不掉，所以就会呢反而积累这个地狱之业，是这样的问题。那如果说是把这个性财王财供养父母的话，最好呢是给父母先受一个三皈五戒，最起码他有这个别解脱戒的一分这样子的话也是就是也会起到这个好，就是对消化这个性财的上面也会好一些，也会好一些。那如果没有这个实在的这个必要性的话，就最好是出家人的这些性财王财的话不要这个给父母不要用给父母享用。那么父母呢如果需要什么东西的话，是用父母自己的那个工资来买的话会好一些这样会好一些。但是呢就是比如说父母的工资呢，如果他有这个给你的这一份呢把它用来做功德，比如上供下施啊放生啊这些功德，这个用父母的钱是没有问题的。那是没有问题的。那但是上师不是在这里就举了两个经教，一个是花曼论的，一个呢是那个毗尼母经当中，就是说如果父母很贫苦啊，那最好是让他先受一个三皈五戒，然后的话你把你的这个性财呢供养他们，让他给他们这个基本的生活资具的话，这样子的话也没有过失。因为父母呢是属于一个严厉的对境，是能够这个接受得了的。但是呢上师也说了，如果自己的父母又没有皈过依，也没有受过戒，甚至于还反对佛教，那你直接用性财王财去供养他们的话，他们还是身上会有过失的。这一点是主要针对出家人来讲，那我们这边就不多说。那你们在家居士的话，守在家居士的本分，我们出家人呢守出家人的本分，大家不要互相挑毛病，不要互相呢这个找这个就是各种各样的过失来去想。那你们自己的话不存在这个问题，就是你们所挣的工资啊这些呢就是供养父母都是很合适的啊，这是呢一种报恩的一个状态。那还有一个就是另外的话，对于破戒的父母也应该恭敬诚实，就是哪怕父母不具功德具有过失，我们也应该要恭敬诚实，不能说啊这个父母你是破戒者，这个破戒是一个代名词， 破戒是这个公案里面讲的一个公案，也是针对出家人。对你们来说的话，父母现在没出家，你自己也没出家，不存在这个问题。这个破戒代指的就是什么呢？父母有过失的那个意思。比如说你真正的看起来觉得，哎呀，我父母其实是个造罪的，造罪业的，他们天天杀生，他们天天做不如法的事情，他们天天的话要不就是抽烟赌博喝酒什么这这那那，这个就代表过失的那个含义，就是他行为上确实是有缺失的，你也应该恭敬诚实，这样子讲会懂了吧？这种讲是属于正思维，属于正思维。那我们先看这个公案的本身，其实这个的话跟在家居士来讲也没有太大的关系啊。就是说往昔呢，一位施主的儿子啊是通晓三藏的比丘，后来他的父亲呢也出家为僧众做事，十分辛苦。一次呢，他对儿子说，我累得精疲力竭了，你呢应诚实啊，恭敬诚实我，侍奉我。儿子说呢，本师说过，狮子一样的人啊不能诚实呢，像狐狸一样的人。父亲说，儿子，那谁如狮子，谁又像狐狸啊？儿子说，啊，爸爸，我具足戒律，又如狮子一般，你是破戒之人，就像狐狸一样。父亲说道，儿啊，像狐狸一样的我能生出如狮子一般的你吗？正在这时，世尊赞叹父母说道，父母呢是利益的恩田，无论何时理应恭敬，令生欢喜。何人若令父母欢喜，真是供养抚恤父母，将受到梵天阿舍里的供养等。那如此赞叹了许多恭敬诚实父母的功德，又说，智者以饮食衣物及卧具孝敬父母亲，今世无灾难，死后去善去，获得诸安乐。那么整个这一段的话，首先是这个公案的问题啊。这个公案的话，大家可能看到前后文觉得有一点点对不上呢，就是说这个儿子先面呢是已经先出家，是通晓三藏的一个比丘出家人。那么父亲的话后面也出家为僧众做事，为什么就说父亲是破戒者？他不是这个意思。这种解释里面呢可能有两种，一种的话是对于他后面说他儿子说你是破戒之人的话，这个破戒呢也有可能的话是翻译的这个问题，也有可能他指的只是一种什么呢，就是说从这个出家时间长短，从这个戒腊的角度上来讲，他的儿子比父亲超胜。那儿子先出家可能戒腊长嘛，然后儿子是三藏比丘，父亲的话有可能只是沙弥呀，还没有受这个具缘戒呢，有可能是这样一种可能性。所以他的父亲做的事情是属于扶劳大众，因为我们在戒律当中的话就是说只有沙弥的话他要诚实比丘嘛，就是扶劳大众的这种行为他要做，有可能是这个破戒的这个解释是这个角度来讲的。那么也有可能是什么呢，他的父亲的话出了家之后破了戒，破了戒以后他出家呢已经是成为出家人，后面破戒的话，那么他能不能留在僧团里呢？在按照戒律里面的话，就是说对于这个破戒比丘来说，有一种呢是可以，就是有一种可能性是能留下来，但是他这一辈子当中都要去城市，就是做那个寺院当中最苦最累的活，然后去城市大众来呢忏悔自己的罪业，这个时候的话他可以留在僧团当中，否则的话就要摒除了，是这样子的。那有可能是第二种解释，就是他父亲真正的是一位破戒比丘，然后他就因为破戒的缘故嘛，所以只能够做这种寺院里面最苦最累的这些劳作来呢忏悔自己的业障，所以呢就十分的辛苦，是这样的意思，是这样的意思。这两种都有可能，但是具体的话就是倒是没有什么相违背的啊，就他这个前后的意义的话没有什么相冲突的地方。关键一点的话就是这个时候他的儿子就觉得自己是一个手持清净戒律的三藏比丘，他的父亲的话是一个只能为大众尘世的一个破戒比丘，所以说呢就是说我像狮子你像狐狸，就说了这样不恭敬的话。但是我们这个的话就角度上来说，这个公案倒是就是父亲最后反问了一句，就说像狐狸一样的我怎么能生出像狮子一样的你呢，就反问了一句啊，其实也是让他自己去好好想想，这样子的话对父亲是不合理的。但是我们对这个问题要好好想一下啊，就是说父亲真的有过失，儿子是不是就可以轻视他，然后就可以就是可以看不起他，可以这样做吗？从子女的角度，从孝道的角度来讲，就是还是有缺损的，还是有缺损的。你不管你的父亲再低劣，不管你的父亲曾经做过什么样的错事，或者说现在也正在做什么样的不好的不如法的事情，他都是你的大恩父母。从生你养育你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他对你的恩德的话就是你是报不尽的，恩重如山。所以说这一点上是不能够用这种轻视的心态 而呢这个对待自己的父母的啊，对待自己的父母的是这个意思啊。那么所以你像这个后面的那一段里面，就是世尊赞他们说父母是利益的恩田嘛，不管什么时候，就是不管父母是一个什么状态，你都应该要恭敬啊，让他生欢喜心。如果任何人的话能够让自己的父母生起欢喜心啊，真实供养啊，抚恤父母，安慰他们啊，就是真正的能够这个去诚实他们的话，会受到梵天和阿舍里的供养，就是梵天也会供养你。阿舍里指的是那种啊具象的善知识的这种，他也会供养你，因为你啊这个诚心的这个诚实父母，令父母欢喜孝养的一个缘故。就因为这一点的话，连这种这个就是说天人或者说呢具象的善知识的话，他都会供养你，是这个意思。所以呢赞叹了很多供养父母的这个诚实父母的功德，就是说作为一个智者，如果他能够以饮食衣物卧具来孝敬父母亲，那么今世的话感召的果报就是什么呢，今世不会有任何的灾难，死后也能够驱入善趣，获得呢很多很多的安乐。这就是什么呢，平时能够孝养父母的这个功德。而且呢上师不是还举的这个说到那个就是说到什么呢，杂汉经当中的说，如果你对于这个父母能够恭敬的，然后修这个供养，就是能够对他们恭敬诚实，现世名称流。什么叫名称流，就是现世当中的话你会呢美名远扬，就叫名称流，就是你的那个美名流布于四方啊，流就是指的流布于四方的意思，就是你会美名远扬。那么命中的话还能直接转生到天界啊，就是实际上的话就说明父母的话是一个很严厉的很殊胜的一个对境，你源于他呢做福德，那么你就能获得暂时之究竟的安乐，你源于他呢这个造罪业啊，就是不这个凌辱父母，不孝顺父母，那么就是呢堕落，就是耗尽福德必定呢是感召堕落的这个果，是这样子的。所以年轻人啊，如果孝顺父母与长者，就是在积累福德，如若凌辱他们，就是在耗尽福德。所以从前呢有一个被称为和气四瑞的羊角鸡山兔猴子和大象，这个和气四瑞呢在尤其在藏传佛教的这个藏地的寺院当中，很多的寺院都有这幅像，就是呢大象在最底下，然后呢猴子在大象的背上，兔子在猴子的身上，然后这个羊角鸡呢又在山兔的这个头顶上站着，就是它是垒起来的一种样子的这个和气四瑞。那么这一点上师也是把他们的那个整个经过在讲记里面讲的比较细啊，今天因为时间关系呢我就在这里不过多的重复了啊，你们每个人看讲记的时候能看得到，就是他们当时呢就这个从那个借用一棵小树作为一个参照物的话，就这个找出来呢原来大家的这个年纪啊，大家年纪的话最小的是大象，然后呢第二大的是猴这个不是倒数第二是猴子，然后第三大的是这个山兔，年龄最大的是这个羊角鸡。所以本身看起来感觉应该大象年龄最大，但实际的年龄呢就是大象年纪最小，那么最小的就站在最底下，然后这个就头顶上顶着比他年长的这些长辈，就这个意思。他这里面就讲到的是一个孝顺的那个含义啊，尊老爱幼的这样一个孝顺的含义。所以他们这个他对于其余的三者呢都是恭敬侍奉，就指的那个年龄最小的大象，对于比他年长的这三位呢都很恭敬。那途经这个艰险难行之路时呢，他们都骑在大象的背上过路，而羊角鸡呢是他们当中的年纪最长的，其余三者呢对他都是毕恭毕敬。所以不要看这个羊角鸡个头最小，看起来是力量最弱，然后是最不起眼的，然后这个哪方面看着好像都不比那三个看得那么强势，但是的话他们三者都对他毕恭毕敬。这就代表一个什么，其实这个老人啊年纪大了之后，他方方面面的力量都已经弱了，有可能在智慧上啊能力上面啊心态的堪能上都不如自己的子女了。那么我们不能因为说这个父母的这个能力上开始变弱了，开始变得这个就是不强势的话，就去轻视他们，或者就是刚才所说的，因为看到父母还有这种抽烟喝酒啊，打牌呀，打麻将啊，荒度人生的这些习惯的话，然后天天看电视啊，看新闻啊，然后平伴的社会的这个是是非非啊，你就特别的鄙视或者从心里面就瞧不起他们，这个是很造业的哦。为什么瞧不起呢？那个是他的一个正常的生活方式，对吧？ 这是他的一个正常的生活方式，即便是他有一些不好的习惯，甚至有一些可能如果自己的父母的话就是属于工作行业的话是沾染到杀业呀、啊、这些呢是挺不好的，自己心里肯定会很难过，是因为父母的话造罪业自己难过，但是的话不能够鄙视父母，就你只能说是能劝呢尽量劝，那父母不学佛像一般这种情况大家也知道很难劝的，对不对？我总不能要求一个不学佛的父母因为这个原因就自己就把自己的行业就舍弃了就失业吧，这个他们是基本上是做不到的，但是的话那我们能做到的就是尽量的去带他忏悔，带他去忏悔罪业，把功德回向给他，这是做儿女能做到的。如果你能够劝得到父母改行，那当然是更好的，就是我们要用善巧方便尽量的去帮助他们，但心里面的话对自己的父母这就是最疼爱自己的父母了，你对他不孝顺还能对谁孝顺呢？不能因为父母的行为有缺失自己又丧失了对他们的恭敬，这种想法其实也是比较势利比较功利的一种想法，是不合理的，对父母来讲的话真的是说不过去的。这一方面呢也是啊，你看我们现在学佛的这个道理都是教会我们如何做人呢，我们在世间的课本里面世间的小学里面的这些语文英语代数里面可能没有这些道理，在学佛的时候的话才明白我应该如何去做人，什么样才是合适的，什么才是不合适的，咱们从开始呢重新来过啊，好好的做一个人格完善的人，有情有义的人啊，这个有心里面有一种真正的一种孝顺的有仁义的这样的一个人，那么这是一个学佛很好的基础啊。这样的基础之下的话学任何的佛法都是可以成功的。那再说后面的话就说这个我们这里也是讲到嘛，说必须要像他们那样恭敬老者，所以悟净莲师也曾说过嘛，勿令老者忧，当以恭敬护，就是我们不要让老者因为毕竟这些老者他这个气脉已衰呢，心也比较脆弱，是不堪能的，我们不要让他们生起忧愁心，然后呢我们应当以一种恭敬的心呢去保护他们，去爱护去呵护他们那一颗脆弱的心，让他们老呢老来了之后的话没有忧虑啊，没有顾虑啊，这个不会觉得自己呢老无所依啊，这方面的话就是我们做子女的话应该要做到的。那说到这一段的话上师不是最后一个方面呢就讲到这个和气思睿的功德啊，其实大家可以把这种像，因为这个像的话它上面就是画了一个大象的身上有猴子啊，猴子上面站了一个山兔，山兔上面站了一个那个羊角鸡，是这样的，它整个画面就画在那个森林当中啊，其实也很漂亮的很漂亮，就是这是一种和气思睿的吉祥图。如果呢我们借用一种善巧方便，不说因为它上面没有佛菩萨的那个形象，就是不说这个是什么我们佛教的什么什么的，就是说这个是属于世间当中的那个这个求吉祥求家庭这个和睦一家人的话这个家和万事兴嘛，就是属于是那种和气思睿的这种图片的话，其实往家里挂呢也算方便就是我们也可以把这种图像选择呢挂这个选择一幅的话，到时候可以挂在家里，过年过节的时候趁着那个机会家里都希望能够这个图一个好年头啊，增长一点福气的话，把这个挂在家里呢，你有一些善巧的这个说法，那么一般也不一定说谁都全部都是反对的，那么这个对自己家人的话也会很好，就是他无形当中能够让人生起善念，那你整个这个家庭的氛围的话也会起到一个很好的作用。那最后上神波切不是举了一个那个公案，就是说印度有一个波罗奈国家的鳄龟，不是人活到一定年龄就要活埋，实际上就等于活埋老人了，您活到那么大年纪就要被活埋嘛，所以这个公案的话我在这里也是时间关系我就不重复，关键就是他父亲的话帮他解决了这个天神问国王的那个难题，这个天神的话应该也是属于要不然就是佛菩萨化现吧，要不然就是说这个天神看到国王行持这种非法来调化他的，就是说你回答不了这个问题我七天之后就杀死你，看着好像也是在威胁他一样的，但实际上也算是一种善巧方便，当时确实是依靠这个大臣的老父亲才得到了这个答案嘛，就是说心为第一财，正法最为乐，时与第一位，智慧命第一，就是这个回答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精彩的。我们说一个老者确确实实他一生的这个经历的话，他的经验丰富，阅历非常丰富，思想成熟有一些的话像这位老者他肯定是有一些佛法的一种 啊，一种串习，所以才能够回答到这样的一种这个道理嘛，所以使得那个天神也很满意的离开了，这个也解决了，就是相续中也遣除了这个国王相续的那种漏规和邪见，就打破了他们以前的这种漏规啊，就不再杀老人。从这个角度的话，其实确确实实不光是说藏地有这种说法，我们汉族的话也有这样的讲法，就是老人是宝啊，老人是宝，因为人年纪大了以后，他一生的这个经历呢，确确实实对我们后代人来说的会有一种提醒。所以我们也不要老觉得父母的话现在都是不行的那种想法，就是我们还是要经常虚心的到父亲母亲跟前呢，跟他们聊一聊啊，唠唠嗑啊，然后问问他们一些社会的经验啊等等，这些方面的话就是也要有也要有这方面的一些索取吧，有这方面的索取。有的时候啊，父母他们虽然没有佛法的这些基础，但有时候谈谈这个一生的阅历啊，人生的这个经历的话，有时候可能会给你的他们的一些想法或他们的一些考虑，会给我们的话从这个方方面面的话都会有一种提醒啊，都会有一种借鉴，这个的话肯定也是有的啊。这是呢我们今天讲的这一堂课的内容。那么借着今天这一堂课的这个内容呢，也借着这个马上就要这个度过这个18年的这个新年春节，这也是对于我们汉族人来讲是一个很重大的一个节日。那我也这个发愿呢，就是我们今天这一堂的讲文的这些功德乃至于呢就是我们整个辅导这个藏传净土法的这些讲文的功德把他们的全部这个随喜而做一种回向，认认真真的回向于呢我们的今世的大恩父母为主的所有的天下一切的老母有情，愿他们呢能够在临命终时自在的没有障碍的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就是也希望你们能够如理如法的借用过年这样的一个喜庆的节日好好的去孝敬父母，然后呢去宽慰他们的心，也呢帮他们去祈愿，如果他们自己本身不学佛的话，帮他们去祈愿，发自内心的替父母好好的去做一个祈愿，愿这个父母呢暂时能够得到人天的安乐，远离痛苦究竟的话能够得到解脱是这样的一种这个同时的话也再一次的祝大家新年快乐，好，阿弥陀佛。